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再有机会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天讲的圣经是这个主题是迦勒的心智啊。刚才我们唱个首诗歌，这个神是会按照我们的本相，虽然我们是泥土，但他会接纳我们啊，这是一定的。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我们所领受的上帝的应许。他是按照我们的本相，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人，虽然像泥土你知道泥土是卑微的，在地上被践踏的，有人用显微镜看看一些的泥土里面呢，其实很多生物在里面在动的，你看不见而已啊，是肮脏的啊，是卑微的。但是神接纳我们啊，这是我们相信的一件事情。不但接纳我们，我们也被提升成为上帝的儿女啊。刚才我们听一首歌的时候，心里面实在很有感动，不但唱得很好啊。里面的诗歌的词很好，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你想想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感觉，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啊，不是我们要值得的来得到的，乃是上帝的恩典让我成为上帝的儿女啊，这是很宝贵的。假如是我们去争取的话，我们都不放心的，什么时候我争取不到就没有了哈。今天我好，所以我能够有；明天我不好就没有了，就糟糕了。但不是我们来争取的，是上帝的恩典啊，这是这非常重要的一个保证啊，我们就可以放心了。不是我去争取，不是我去拣选，乃是上帝的恩典，他拣选我。这个不会失去的，这是第一点，我们在信仰上必须要抓紧的。但是呢，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神会按照我们在信仰的过程中，被磨造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结果，他会称赞，他会欣赏。所以我们不能够永远是团泥，信仰不会让我们永远成为团泥，你也不要让自己永远成为团泥，你要被磨造，放在把生命放在神的手中，他像窑匠一样来磨造我们，一团卑微的泥经过一个信仰的那种磨造，那种就慢慢变成一个贵重的器皿。当上帝看到一个器皿慢慢被磨造成为一个器皿的时候，他常常会发出一个惊叹。好像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他看到迦勒，他有种惊叹，唯独我的仆人迦勒，他有另外一个心智，他专一跟从我，这个就是一种信仰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他专一跟从我。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见一件事情，神常常对某些人会有称赞，亲自的称赞他们。神对亚伯拉罕的称赞当然很多很多啊，他的信心，他的顺服，他敬畏神等等。当他看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最美的最好的一个称赞就是他是我的朋友。然后摩西，他看到摩西的时候，他说他是忠心的啊，他是忠心的仆人。然后他看见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 是不是啊？这个别的不是整群的。他现在这个人被魔造，慢慢信仰在他生命中产生个结果，就产生个改变，然后成为器皿。你说哦，这是伟大的人物，其实不是。不单上帝不单称赞伟大的人物，他称赞每一个被生命被改变过的人。在新约那个罪人，路加福音七章讲到一个女人，那些法利赛人说她是个罪人，但是在耶稣的眼中她有一种评价，不，她不是个罪人，她是个充满爱的人。你们看过这段圣经，那个女人用头发擦耶稣的脚，人都看不起她，还认为她是个罪人。事实上她曾经犯罪，这个罪在人的心中抹不掉的，一天是罪人永远是罪人，在人的心中。但在耶稣的眼中，他不再是罪人，他心里面充满了爱。所以他说这个人的爱多，他比跟那个法利赛人比较，耶稣特别把他跟法利赛人比较，你法利赛人你看为自己是德高望重的人，但你比不上这个女人，这个女人爱多。我来的你的家里没有给我水洗脚，但是那个女人用眼泪摸我的脚，是不是啊？卑微的人，耶稣看见他有个评价。然后你看玛利亚，这个玛利亚倒香膏在耶稣头上，众人都轻视他，虽然他做件好事，你不要以为做好事人家会看重你，是不是啊？玛利亚做件好事，他把整瓶香膏都倒在耶稣的头上，但是旁边的人却轻视他，觉得他枉费了，觉得他为什么不用来救济穷人呢？评论他。但耶稣怎么评价他呢？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不是说他一定做得很好，但是他尽他所能的。卑微的玛利亚，但是神耶稣给他很好的评价。然后撒该，耶稣给他的评价是什么呢？看不出来的，平常就说没有从字里面看得出来。但是当这个圣经描述了那个撒该，那个财主悔改的财主撒该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的评价是什么呢？这个撒该是个被找回来的人，被寻回来的人。你知道被寻回是很重要的，假如有100块美金，你掉在什么地方没有人找到，那块美金，100块美金是没有价值的，是不是啊？当他找回来，他就有重新有价值了。这个是撒该。所以你看到神都很注意那些生命被改变过的人。我们基督徒不是个普通的去礼拜堂聚会那种人，不是坐在这里礼拜的人，乃是一个不断被信仰来改变的人，那才对。所以这个生命的改变很重要啊，是上帝所欣赏的。那加勒，今天我要跟大家主要是讲加勒。加勒是这上帝给他评价很高，他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啊，他另有一个心智，这好像一种很特别的把他提出来的一个人物。那他的生命的改变确实叫上帝觉得心动的， 觉得喜悦的，觉得赞叹的啊。那今天主要是跟大家想想思想加勒这种心智是个怎么样的心智呢？啊，有三点啊，是今天特别跟大家思想。第一个，加勒的心智从他对神的尊重来看得出来啊。刚才我们读过那个民数记十四章，民数记第十四章第二十节，当神说加勒另有个心智的时候，他是比较前面讲的，前面是讲到有些人虽然看见神的荣耀跟他的作为神旨，仍然试探他十次，然后就提出加勒啊，他另有一个心智。这班人就说当时去迦南地去窥探的有12个人啊，12个探子。那12个探子两种，一个就是加勒跟约书亚，他们相信啊主能得胜啊，他相信上帝带我们进去一定能够让我们能够得胜的。另外10个人呢，他们有另外一种看法，他说不可以，这些亚纳族人当地的人是高大伟人，高大威猛啊，我们看他看把他看起来了，他们是伟人，我们是蚱蜢，这是他们讲的。上帝的子民怎么会是蚱蜢呢？有没有看到？这是不尊重啊！上帝的子民怎么可能是蚱蜢呢？不过他们却是这样来看，亚纳族人是伟人，我们比较起来我是蚱蜢。但是加勒说不，我们不是蚱蜢，我们可以上去，我们可以面对他们，我们主能得胜。他们跟他加勒跟他们的分别就在这里，尊重神跟不尊重神。我不舍得你们怎么看你自己的信仰，面对种种的困难，面对人生很多难处的时候，你怎么看自己，这个很重要。我们当然，我看自己我是很渺小的，我们确实是蚱蜢，可能比蚱蜢更卑微，但是我们却是有上帝的应许的人，所以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不看自己能不能够，我们是看上帝的应许在我的身上，他应许与我同在，他应许有足够的恩典在我的身上，所以我就不看自己是蚱蜢，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得胜。我听过一句话，他说信心是尊重神，我觉得很有道理的。信心，我们相信，我们尊重他对我们的应许，我们相信他对我们的应许，这是我们对他的尊重。然后上帝也尊重信心，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不是我能够，乃是我相信我的上帝能够。他尤其是我刚才讲了句话，我自己领受很深啊，信心尊重神，神尊重信心。最近呢，神提醒我一件事情，我那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自从2004年开始那个中国的儿童事工之后，这是一个信心的选择。自从2004年用一个信心踏上了去承担中国的孤儿的工作之后，从到2014年神大大的赐福给脚生的事工，10年 2004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件我们绝对不可能做得到的事，就是我们竟然承担了第一间中国的孤儿在三明开这个特困儿童村。一个机构，福音机构，每个月都不够钱的福音机构，怎么可能做到这个事情呢？不过当时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来做，走出这一步，来做了一个这个选择。我每次去做，我们现在有事情有四件了，不是一件了哈，这十年里面有四件了。所以我有四个动土了，去动土啊，然后建成开幕，看到四个儿童村，我们现在有280个小孩子了。我每次去到看见他们的时候，我都有个感恩，幸亏那个时候我做了这个决定，我们走前这一步，上帝的恩典，十年。我们盖了四个儿童村，不单如此 ，New York 的工作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决定而受亏损，没有。这十年里面，每年到年底，我们总是足够来付清我们所有的开支。我们现在70个童工，包括 part time、full time、by hour， 70个，不简单。这个十年里面发展的很快。然后这十年里面，不但有四个儿童村出现，而且我们的使命中心 Horace Harding 那个使命中心在这十年里面买的，记得吗？你们都看到的，这都是明明看到的事情。在这十年里面，我们在 Main Street 也买了一个12000尺的地方，在 Flushing Main Street， 有没有看到？十年，一个简单的决定，关心那些需要的孤儿，踏出了信心的一步。信心尊重神，不是我的能力做得到的，绝对不是。但是，你看见上帝也尊重信心，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教会一些有信仰的人，有上帝的应许的人，让我们都尝试来有这样的心智去经历上帝的恩典。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所以不要看自己是蚱蜢，我们是卑微的，是不错，我们是卑微的，但我们有上帝的恩典与他同行，我们能做万事。不单这个，不单单是我的见证，你看见很多很多的有信心的人，他们都可以告诉你相同的见证。我希望我们在信仰的磨造的一个过程中，能够产生对上帝的尊重，尊重上帝，我们向前走，然后神也尊重这个信心，然后成就万事。这是加勒的心智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情况。另外呢，我们来看这个约书亚记有另外一段圣经，刚才也是读过的。约书亚记第14章，这是关于加勒自己的一个宣告。加勒说我40岁那年我去看到那个迦南地啊，现在呢我85岁了啊，我还是强壮，所以呢请约书亚你按照上帝的应许，把希伯伦这个山地，把希伯伦来给我，让我可以去攻打那个希伯伦。这个是加勒当时的情况，也表达了他的另一个心智的那个素质就是完全的一种信靠虽然我85岁，但是我仍然有能力 上帝既然应许我，我必定是可以得到的。所以有一句话也是很重要，有信心的人就是有了上帝的应许就安心了。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这是在《Form甘泉》里面的一句话，有了上帝的应许我就安心了。不是当上帝成就的时候我安心，乃是有了上帝的应许我就安心了。这就是信心。因为有这种信心，他能够面对生活中的一些现实，一些限制。你知道在我们人生里面都有很多限制的，都有很多我们做不到的地方，都有很多现实。好像这里讲到这个85岁啊，85岁就是讲到这种年岁，年岁就是我们人生的限制。我太太常常说啊，难怪这个65岁是退休年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一到65岁呢，就很多东西都出来了，是不是啊？以前不觉得的，这个膝盖会开始有问题了啊，还是精神好像不及以前了。所以人到一个年岁啊，都会看到很多限制啊，你很多事情呢你不能够做了，年轻的时候做，现在不能够做了，这种限制。不过呢加勒最大的一个信心呢，不在于他85岁，因为他有这种信心来面对他的85岁，他还是刚强。他说这是实在，他没有撒谎啊，这个年岁是没有办法撒谎的，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不可以。不过我觉得加勒最大的那个信心不在于他85岁还能够刚强，乃是在于他85岁在刚强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要保留实力。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我不能够，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够的时候，不过我还是要保留实力，因为我已经老了，虽然我还强壮，不过我已经老了，所以我要保留这种实力，不要叫我再做什么了。希伯伦，你们来攻打吧，我不要做了，因为我已经85岁，虽然我还强壮。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不像加勒。加勒的好处或者说他的信心是在于他能够发挥他的能力，而不是保留能力，有这种信心。我不晓得大家应该可能都会明白，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我们今天没有，乃是我们怕明天没有，是不是啊？所以我们都是保留的，差不多时候我们就会保留自己，不要让我自己用得太近啊，这是人之常情啊，这是我们面对现实。这个现实就是有一天我会走不动的，有一天我会做不了事的，所以我必须要把很多的安全放在我的生命中，好让我年老的时候还可以有更大的实力。这是人很多时候都承认都要面对的现实。不过问题常常就在这里，当我们要保留实力的时候，就等于我们生命的时钟就停顿了，就平平庸庸的就度过我们的人生了，很多事情我们就不能够再发挥了。这个不是一个信仰的人生，信仰的人生不是把我们的生命寄托在我的能力里面，不是把我的人生寄托在金钱上，不是把我的人生寄托在我的孩子身上 很多老人家都把人生寄托在孩子身上，所以很多失望的啊，很多失望的。不是，我们都把我们的人生寄托在上帝的应许上，这是很重要。有了上帝的应许，我就安心了。不是我有实力，我很安心啊。实力是很快没有的。我不舍大家有没有跟大家讲过一个小故事，一个真实的小故事，是讲那个有一个人从三藩市来纽约来探访他的妈妈啊，他妈妈年纪很大了啊，他争取时间去探访他，他自己也59岁了啊，所以他的妈妈年纪很大了啊，所以他很习惯去跑步。现在我们的差不多岁数的时候，我们都很注重锻炼身体的啊，我也有去锻炼身体的啊，这个是因为要保留实力啊，这个很重要啊。但是呢，他来看他的年老的母亲啊，他照常早上就去跑步啊，穿了球鞋，穿了运动衣去跑步啊。当他出门的时候，他的妈妈总是想多看孩子一下的哈，虽然他已经59岁，所以很想他留在身边，不想他离开。所以呢，当他离开去跑步的时候，他的妈妈就叫了一声：“小心啊，跑步都会死的。”这妈妈都会常常记得挂心自己的孩子啊，跑步都会死的，小心啊。所以他本来跑步了，每天跑步都跑得很好的。不过呢，这个跑步都会死的那句话，就在他跑的时候就常常让他想起来。所以本来跑得很好的，结果越跑越慢，越跑越保留实力。不过在跑的时候发觉他人家想起他59岁了。他的爸爸就是59岁心脏病发死的。所以呢，他就想起来，就本来是快跑变成慢跑，这样呢变成走路了，行路了。那这是很容易会有的情况啊。问题就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都被生命的现实，确实是他值得害怕的，因为有遗传的吗？啊，心脏病有遗传的。59岁，刚刚他也59岁，当然想起来了。我们发觉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的路上，在一种属灵的路上，有时候也有这种情况。我们都会保留实力，虽然我还可以，不过我不晓得明天我可不可以，所以还是保留一点比较好，不要放得那么近啊，可以侍奉，可以做，但是不要放得那么近。希伯伦让别人来做好了，不要，我不要做，是不是啊？我们都有这种情况。但是加勒的特点就在这里，我虽然85岁，是应该是个保留实力的时候了，但是他不，他说还有一个地方，上帝你应许的，我必须能够得到。弟兄姐妹，你要了解，在信仰的生活上常常是力上加力的。你不要以为你保留之后你就会更有力，不是的，不要听魔鬼的话，不是的。你在这种信仰的路上，你越走越有力，不是你越保留的时候越有力，真的。所以不要怕很多现实的问题，我们靠主的恩典，借助他的应许胜过他。好像那个圣经里面讲到那个以斯帖，想到以斯帖吗？他面对个重任，他有王后的位分，这是很难得的，他必须要保留这个王后的位分啊。所以当莫迪改告诉他，我们整个民族127省的犹大人就要被杀了，已经定了日期了，请你跟王来跟我求情吧， 整127省的你的同胞的生命就在你的手中了。但是你想，当莫迪改跟他这样讲的时候，以斯帖怎么说？不行，因为我很久没有见王了，没有他的准许，我是不能够进到他面前的。假如我进去，他不胜仗，这个定力啊，当时这个定力，王不胜仗，我就死了。所以说不行。然后莫迪改没有放弃，就跟他说，焉知你得了这王后的位分，不是因为现今的机会吗？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很多的才能，过去几十年的造就，给我们有很多的恩赐，岂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我们应该被提醒啊。所以当时以斯帖就好，他被提醒了，好，所以他就决定祷告，禁食祷告，然后请别人也禁食祷告，然后他冲破这个定力，他就说死就死吧，真的这句话很重要啊，死就死吧，最多就是死了。然后他愿意凭着信心，因为他禁食祷告啊，就见王，死就死吧。结果因为这一步，他就挽回了127省的同胞的生命。他没有面对现实，这个现实是很危险的，王不胜仗就麻烦了，不是麻烦了，会死的。但是他没有面对现实，他冲破了。人生很重要，你要一个美好的人生，一个有力量的人生，你必须要这种胆量，这种从信心而来的胆量，你才可以冲破种种的现实，否则我们没有路走，是不是啊？所以呢，这是另外一个性质啊。我希望我们能够做得到啊，靠主的恩典，有上帝的应许啊，我们向前走。这是加勒第二个性质，抓住应许，能够越过，能够面对现实。第三，我们来看民数记，回到民数记第九、第十，民数记十四章第九、第十。第九节，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被他们已经离开他们，由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众人显现。这里讲出一种处境，他们两个人呢，其实是很危险的。当他们说要上去，而他们面对的不是另外十个人，他们要面对的是整个的群众。你知道群众是很危险的，尤其是那种发怒的害怕的民众是很危险的。那种民众再加上一句话有一句话，拿舌头打死他们两人，这句话一出就很厉害了，你知道吗？在那种群众运动里面有时候一句话那个影响就很大了。他们面对就是这种情况，但他们两人是能够独排众议啊。这种情况不是突然间发生的，你知道一种气氛在忍就说产生用很久来产生一种叫打死人的那种气氛不是一下子出来的，那种群众的那种凝聚是一段时间的。所以这两个人他有自己的看法，然后看到整个群众都跟他们反对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假如你是加勒， 你会看到整个局面，尤其在今天啊，你看见整个的会众都在反对的时候，都说 no 的时候，你说 yes， 你就是少数民族，你就会被攻击，因为整个的社会和整个的现在的群体，我们都希望和谐的，是不是啊？和谐群众的意见是个最安全的地方，是不是啊？所以大家都不再想原则怎么样，上帝的应许怎么样，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现实就是大家都反对，在当时就是这种的气氛啊。你要在这种气氛里面来独排众议是不容易的，有两个不容易。第一个，你要面对所有的群众，你的孤立你要面对。第二呢，你独排众议，你必须要了解事实，你必须要有能力去了解分析一种的情况。很多时候我们根本连这种的分析能力都没有，所以变成我们很容易去随众啊，大家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加勒他是愿意去面对群众的，这是很难的。在这个时代啊，尤其是你会发觉基督教基督徒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在整个的群体里面，我们发觉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发觉整个的教会整个的情况好像没有什么大的作为，是不是啊？你没有觉得我们对社会的影响力真的不够？我们有时候会变成一个少数的，在整个社会里面我们都变成少数的民族，你讲那种原则，人家根本不会相信的，人家不会接受的。你说我守住立场，我不会撒谎的，我要诚实过生活。你的诚实假如98个人都说你不需要这个，你不行的，你行不通的，在香肠在那个做生意的环境中，假如你不撒谎，你根本不能够生存，是不是啊？很多人都这样讲的。你说我能够啊，独排众议，你就必须要有很大的胆量，你必须要对环境各方面有个了解，那对上帝的应许有个信心，否则很难。这个是他们当时的情况啊。那但是他们却守住，在种恶劣的环境中，大家可能手上都拿着石头的啊，他不会到时候才找石头的，不会的，可能大家手上都有东西了，所以看见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但他们仍然说我们能够上去，上帝必定能够带我们上去，所以是很难得的。我觉得群众是一种很大的难处，对我们的信仰有很多左右影响。最大的难处你晓得是什么吗？是我们内心的那种挣扎。最大的敌人不在外面了，很多人都有经验了，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所以呢，假如加勒能够胜过自己，好像以斯帖他能够胜过自己，死就死罢了，他就没有什么危险了。加勒在当时，我相信他有一个坚定的信仰，他相信上帝的保守，确实上帝保守了他们，所以当人都要把他打死的时候，耶和华上帝显现了。我最近都有一个，昨天其实最近昨天晚上我还在一种挣扎里面，心里面想到，哎呀，这个日子真是很难过。没有想到的时候就不晓得，就想到是日子真的很难过。哎呀，下个月怎么发薪水呢？那再下个月怎么发薪水呢？就算我过了第三个月怎么发薪水呢？所以我就很想快快的把这种问题解决，我确实是有可能解决的， 为什么呢？我就把菜拉汤的楼卖掉啊，我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然后呢，我就可以对自己说，过两年呢，我就可以退休了。假如我要的话，因为我68岁了啊，过两年就退休了，70岁退休了。听说70岁可以拿到养老金，拿的全部了啊。然后我也可以把一个 Horace Harding 那个 building 还有 Main Street 那个12000尺的地方可以交给我下一手，然后我把菜辣汤的楼卖掉，然后把所有的那种 mortgage 有500多万还给那个银行，还剩下500多万就交给下一手，多好啊，光荣隐退。70岁一生就这样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但是你知道吗，最近 有一个决定我必须要面对的，就是那个我们这个Main Street 那个楼，我们买了12000尺还有16000尺，那个业主说角声要不要买，然后假如买的话，业主贷款给我们，不用银行贷款，还有所有 common area， 这个二楼所有 common area 包括那个露台，很大的露台，包括那些所有 common area 我们都可以用，因为全部都是我们，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因为是业主贷款，不用银行就很简单了。董事会全数通过，全数通过。所以呢，卖掉菜辣汤那个，还有菜辣汤有一个教会，它也有6层楼，在131初中对面。他说：“老牧师，我们可以免费给角生用，平常。”做 after school， 做青少年工作，做学生中心，因为他教会才20-30人，有6层楼，所以假如角生要用，就要用钱装修，帮我们拿 CO， 最重要拿那个 CO 就可以了，都预备好了，所以把菜辣汤那个楼卖掉，还有一个楼可以用，还可以更靠近学校，都安排好了，董事会通过，有买那个有买主了啊，有人有两个买主了，还没有决定，然后有一个地方可以用了，业主不就是贷款给我们，怎么办？你要光荣退休，还是在面对那种挑战？我的内心会告诉我，这是很大的挣扎，真是很大。我要排的不是众议，我要排的是自己的害怕。还你要光荣退休，还是在面对这种挑战？到现在我还是希望可以面对这个挑战。虽然昨天晚上还是有很大的挣扎，求神帮助。我觉得这种独排众议啊比较容易，你有信心还，但是你自己要选，最糟糕是你可以选择，那个球在你手上，而且同工也觉得很好。我问同工，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需要一个天空，还是需要一个稳定？他们都很聪明，老牧师，我们两个都要。我也可以给他两个，因为什么？我有500万在手上，还了那个 mortgage 之后，还有520万，所以那个业主接受，我给他300万，放300万，然后每个月供款，然后200万就是作为一个储备金，同工也可以稳定一点。都可以，全部都可以，问题 就说你要不要排除你里面的害怕，接受这个挑战。所以就是求神帮助我，我这个两个星期就要做决定了。我确实应该把最好的为福音啊，一个 mainstream。Yeah, 我其实我都在潜意识啊，我刚从香港回来，我在这个整个旅途里面，我已经画了整个蓝图了，整个怎么26000尺的蓝图，在 mainstream 这个地方，都可以做得到的，虽然很辛苦，是可以做得到的啊。所以我用这个见证来做个结束了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太现实。啊，不要太多的保留啊！那我相信上帝有恩典，我还没有到最后啊，我不舍得这个菜乐堂的楼还在溢价之中啊，有两个买家还在溢价之中，这个16000尺的地方还在讨论之中啊，在这个价钱啊，这个历史啊等等都在讨论中。啊，请大家为我祷告。我要讲的是我内心的一种挣扎啊，我不晓得最后上帝的带领是怎么样。不过我现在的选择，我是希望能够为福音，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来传福音啊。所以呢，回到我最初的那个这给大家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假如上帝今天来到我的面前啊。他要评估我的人生的时候，他怎么来评估我呢？啊，对于玛利亚，他是尽他所能的；对于那个女人，他是爱多啊。对于撒该，他是一个被找到的人啊，他生命有改变啊。对于大卫，他是合神心意的；对于我呢，他怎么来评价我呢？好不好，我们都回家来想想，我们怎么过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啊？有没有另外一个性质啊？是做得到的啊。我觉得加勒跟约书亚有是两个，是不是两个摊子？加勒跟约书亚有一个很大的分别。约书亚是被点名来做一个领袖的。啊，他没有选择的，他是摩西的帮手，然后上帝说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带领以色列，他被点名的啊，他没有选择的。加勒有，他可以去，可以不去。我觉得好像我们教会里面都有两种人，一种是被点名的啊，你就必须要做的；有一种是你的选择。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有选择，那今天你选择做什么了？我希望我们都有另外一个性质，当上帝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这是个可喜悦的我的仆人，他专心跟从我。我们去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属于自己的信仰，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经验，帮助我们记得你的应许不是为那些伟大的人物，你的应许是为所有的人。就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用信心来尊重你，好让我们能够在我们人生里面有更多的果实，更多的结果，而不是白白的平平凡凡的就度过一生，枉费了你自己的恩典，也枉费了你自己的应许。主，愿你对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讲话，包括我们年纪大的，觉得自己已经85岁还强壮的人，或者说衰弱的人，无论怎么样，让我们都懂得靠主的恩典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主，愿你坚固我们，对我们讲话，让我们的生命有更美好的发挥。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